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的人物类型，一听可能就让你心里一凉。大概没有太多人很喜欢与这种类型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跟他们相处久了，甚至连自己满腔的热情都会被扑灭得所剩无几，烟消云散。对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的就是泼冷水型的人物。29岁的范永静是杂志社的编辑，他说他每次走进上司的办公室，都仿佛感到身体阵阵的在颤抖，因为上司一贯的态度就是那种凡事否定，落井下石，那种态度严重的简直像毒药一样在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每个进去的人都得全神贯注，精力集中，慎防死在无形的毒物之中。其实刚进这家杂志社工作的时候，范永静是一个充满热情，满脑子好主意，士气高昂，工作效率很高的年轻人。然而他没想到这家杂志社的文化已经被一个人影响得如此彻底，那人就是范永静的上司。他说在会议中，大家要面对这位说话声调死气沉沉，总爱挑剔，有事儿无事儿都要推翻别人意见，挖苦别人的上司。面对这样的上司，范永静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和沟通，比方说他曾试着变得幽默，或者刻意更有自信，他也试过自嘲，也试过做更多的资料搜集再提出方案。很可惜的是，无论他们提议的内容多好多创新，上司给他的响应依然是那样，冷冷一盆水从头倒下来。他说哎，每次要和他一起开会，我的情绪很快就会消沉到低谷，创意也会一秒钟消失。哎，不止我这样啊，其他编辑每次也都是垂头丧气，一脸无奈地踏出上司的办公室，你说这多没趣。朋友，你有认识像范永静上司那样喜欢泼冷水的人吗？不如听听以下的对白，你认识经常讲这些话的人吗？
哎，不用试了啊，没用的。你呢，可以试试，但是你肯定做不到。你说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没有用，我已经试过了，完全没有用。那是不可能的。
泼冷水型的人呢，并不喜欢大家有快乐的结局，还非常怀疑世上有没有快乐结局这回事，对美好的事情他们总是嗤之以鼻，即便你让他们免费环游世界，他们也是看不到蓝绿色大海的宽广，听不到小鸟的歌声，感受不到微风轻吻脸颊的温馨，吃不出美食的精妙。他们呀，或许只会在意被蚊子叮到那一瞬间，或者只能感受到时差带来的疲倦，还有找不到洗手间的沮丧。一个习惯泼冷水的人，可以将任何场合中的欢乐气氛给破坏掉。在大家都欢欣鼓舞的婚礼中，当你正用心地听着一对新人诉说他们走过的路，泼冷水型的人可能会悄悄地在你耳边吐槽：
你看，这个婚礼预备的是挺不错。
可是啊，可是，
新郎那个礼服啊，完全不适合他，他太胖了，看起来那礼服好奇怪。
当你好不容易升职的时候，泼冷水情的人会说：“
哎，恭喜你升职了啊，厉害厉害！哎，不过啊，坐这个位置不知道是好是坏啊，你一定会日夜加班啊，我们这老板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当他们辛辛苦苦赚到了首付，一家三口搬进了新家，泼冷水情的人可能会说：“
哎，你那个房子看起来真不错，不过呢，你们买的太不合时宜了。如果早半年买，你就能省下10万块了呢。”
在大家欢欢乐乐时说泄气的话，在别人凯旋尽庆时贬低他人，这都是泼冷水型的人最擅长的事。我们甚至呢，在圣经当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泼冷水型的人呢。约翰福音中记载了瞎子得到耶稣医治的故事。那时候，法利赛人虽然听到这样奇妙的神迹，但他们不单没有跟这个在奇迹中重见光明的人一起欢乐，相反，他们不断地盘问这个人，想尽一切办法想要编故事污蔑耶稣。当然，今天在教会里也有泼冷水型的人，专门挑别人在灵性上、神学上、道德上大大小小的缺失，夸耀自己的眼光和一切。这些人不懂得用爱去提拔人、造就人、建立人、鼓励人、宽恕人，更不会学习耶稣那样去真心的爱人。让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喜欢泼冷水的人。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有这样的倾向，请求主怜悯，及早悔改，不要失去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真正的自由。泼冷水型的人有一句座右铭，那就是不去冒险就万无一失。如果再加上一句得过且过，大概就可以得知泼冷水型人物的基本心态了。当莱特兄弟在尝试发明飞机的时候，正是这一类泼冷水型的人告诉他们，
如果上帝要人飞翔，早就给他们翅膀了。哎，你们兄弟俩别浪费时间了。
不少人受到别人泼冷水的拒绝和否定，让他们也产生了自我否定，沮丧不堪。有多少才华出众的人，不单怀才不遇，在追寻梦想的时候受到泼冷水型人物的冷嘲热讽，甚至施加压力，一时经不起考验，就把自己的能力、梦想、才华全都放下了。然而，也有一些人在同样的冷水之下，学会了如何应付泼冷水型的人消极的信息，他们不再受到对方的辖制。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待会儿就会谈谈。不过，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泼冷水型人物的特性吧。记得啊，除了想到别人性格的缺陷，也要记得哦，自己有没有在不知不觉间也有泼冷水型人物的特征呢？让我们一起谦卑地学习吧。对泼冷水型人物的剖析，爱泼 泼冷水的人，对任何状态都习惯地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即使是兴奋的热热闹闹的庆典，他们也是悲观的。比如你加薪了，他们会觉得怎么你加薪加得那么少啊，加得不够。如果你赢了一场比赛，他们会觉得奖品根本不够吸引。如果你达到了目标，他们会认为哟，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泼冷水型人物的本质是由好几种特性组成的，他们爱挖苦别人，态度悲观，对人对事疑心重重，语带贬低，吹毛求疵，犹豫沮丧，死气沉沉，拒人于千里之外，并且有一种不良的负面的感染力。现在让我们一起近距离地看看这些特性到底是怎样的。爱挖苦挑剔别人。20世纪初，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牧师傅斯迪曾经发表了一番有趣的言论。他说，你可以留意人们挖苦挑剔的对象，往往就可以得知他们自己欠缺了什么。这个说法真的是挺真实的，愤世嫉俗的想法流遍了泼冷水型人物的血管。有时候看上去他们的想法好像是深思熟虑，实际上呢，他们是喜欢说一些尖酸的讽刺话。说这些话呢，是用来攻击别人身上拥有而自己却没有的特质。悲观。泼冷水型的人还受着一种叫做创伤前压力症候群的倾向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倾向，相信如果当前的事情全部顺利如意的话，那么灾难随之就会临到，所以不应该快乐。也就是说啊，即便现在他正好好的，生活如意，风平浪静，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安心或者快乐，他们只会担忧着灾难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呢？如果灾难降临该怎么办呢？要找出一些比泼冷水型的人更悲观的人，那可真的是不容易的事。对人对事疑心重重。一个年轻的运动员正拼命地想要打破自己的跳高记录，多次努力之后，他终于跳出了一个突破自己以往记录的新高度。没想到田径队的教练却对他说，
哎，这次你能打破记录又怎么样呢？真正比赛时看你做不做得到吧。
这名学生正在为着一场即将举行的赛事尽力练习，做好了准备的功夫，甚至跳出了前所未有的佳绩。然而，他的教练却不愿意认可他当下的努力，就只因为那不是真正比赛的时候。瞧吧，这就是泼冷水型的人典型的表现。他们对于那些积极乐观的经验加以拒绝否定，在他们心中，这些事根本不算数，不值一提。语气中带贬低意思。你曾经因为一个人给你的鼓舞而心里快乐振奋吗？你可曾收到过一个超乎你想象的好讯息？或者你有没有做过一个让你甜滋滋的好梦呢？假如有，你又暂时想要保持这种快乐的话， 千万不要告诉泼冷水型的人。是的，很多泼冷水型的人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叫你那么兴奋之前，他们已经戳破那满载着欢喜兴致的泡泡了。他们会把你的热情和快乐瞬间熄灭掉。他们也根本没打算去了解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兴奋。因为呢，爱泼冷水型的人只是想将你的好消息贬低成一些根本不如你所想的那么好的普通的消息，这就是他们的习惯。吹毛求疵。物理学家已经学会将完美的石英晶体加入一点瑕疵，以加强半导体的功能。这些瑕疵反过来成为晶体极为重要的一个特点。爱泼冷水型的人面对这种做法一定会感到不好受，他们就像批评型的人那样，喜欢以放大镜来看人生，要从四周围的环境中找出那些潜在的缺点，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微不足道的过失之上，然后呢，就会把这些过失无限的夸大。忧郁沮丧。基尔达尔是《超越负面思维》一书的作者，他说，典型的爱泼冷水的人呢，认为过去只是一场失败的经历，现在则痛苦不堪，将来前景灰暗。即使好事当前，他们认为迟早必要付出代价，会遭遇连串无可免的不幸。泼冷水型的人物潜意识的想法的确是这样的，他们因此而无法接受自己的过去，无法好好的活在当下，对未来也没有半点希望。他们经常失望沮丧，经常被哀伤难过缠绕着。死气沉沉。因为泼冷水型的人对未来不存希望，因此他们也无视现在可以做的任何补救，只觉得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他们常常会问，为什么要考试？这能有什么用？这些想法不断地占据他们的脑海，于是他们就不再尝试去做任何的改变了。泼冷水型的人物对每一种新想法，不管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都要泼一泼冷水。结果这样令他们像石头一样僵硬起来，一动不动，如同一池死水。拒人于千里之外。名作家费尔斯坦在一次访问中谈及他写作的经历，他说，原来他其中一本最畅销的书获得出版商同意出版之前，曾经被拒绝超过了12次之多。其中一名出版商写信回复他说，本人感到抱歉，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阁下或许应该尝试以其他方式发挥你的天分。是的，泼冷水型的人总是这样拒绝别人于千里之外。具有不良负面的感染力。长期思想消极的人对家庭或工作环境 都会带来毒害。他们的行为可以为他人造成无形的压力，并且使别人也慢慢地生出消极否定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发掘其他人身上那些邪恶的潜力，也就是想要使别人绝望，打击别人的潜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支配，就是自己身体里的恶被引发出来了，并且不受控制。因为泼冷水型的人经常活在忧郁之中，而且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的绝望沮丧，他们很容易让身边的人也跟着悲观起来，甚至使别人变成下一个总是去拒绝别人、打击别人的泼冷水型的人。这些转变通常是不知不觉、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产生的变化。很多时候，那些被负面感染的人自己根本没有察觉，但是他们已经受到了泼冷水型人的负面感染和牵连。认识泼冷水型的人。有人说，悲观是否一定不好呢？有些人是不是过分乐观了？有些人出生和成长都是在比较乐观的家庭背景中，认为每个想法都是值得被考虑，每种抱负都是值得被追求和探究的。也许你会问，这是不是过分乐观了呢？有研究表示，不可能的。威尔斯利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诺伦相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乐观处事的必要。他说，如果说悲观主义就一定是坏事儿，这样说太笼统了。有些悲观的人表现得很不错。诺伦称呼这些人为防卫型悲观主义者。一些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会利用焦虑和畏惧灾难的想法帮助自己应付压力和避免出错，另有一些人则会过度的利用悲观主义作为自我防卫的方法。当他们专注于负面想法的时候，才会感到好过一些。这可以说是没事儿自找烦恼型。害怕失败的人只懂得用否定态度来保护自己，觉得如果自己能将一个想法拨倒，让它变成一个无法实行的东西，那么自己就不需要担心将来会有失败的一天。另外，他们经常抱怨，其实是希望降低别人的期望，又会构想出一些恶劣的境况，为的就是避免那些东西太顺利能发生，而随之会有失败的可能到来。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失败，因为已经提前把事情说得糟糕烂透了，自己就不会显得太差，而且从来也不会让任何美好的想法有机会萌生和发展，那么自己根本不需要突破，也就能表现得很稳妥。耶稣的门徒多马可能是一名泼冷水型的人。当其他门徒告诉多马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多马却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圣经记载多马怀疑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 以至于在大家都热烈欢腾的时候，他却无法庆祝基督的复活。他不相信世上会发生如此美好的事情。不但如此，多马还出言要求得到证据才相信耶稣复活了。很可能多马说出这话，但其实心里根本就不是真的想要证据，他连怀疑都不是。很可能多马心中已经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他的提问是在表达他根本就不会相信。还有很可能多马是用怀疑否定的态度来作为自己的防卫，因为如果他怀疑否定这事儿发生的可能，他就不用去挣扎相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说法，之后也不用有失望的可能了。一个礼拜之后，当多马亲眼看到复活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悲观主义绝对不是明智的想法，但是泼冷水型的人却不这样想，起码他们对防卫型的泼冷水型是绝对追崇的。泼冷水型的人深信他们受着无法控制的外力所困，李克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不希望工作单位办事处的空间日渐被公司收回而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就写了信向总部投诉，但是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李克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啊，我已经尽力了，却被卡在那里了。李克小试一次就放弃了，然后把自己放在一种无助的感受之中，感觉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没有那么轻易就会放弃，但是对泼冷水型的人来说可就不一样了。他们连一封信也不会去写，因为那些外力对泼冷水型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些绝对无法改变的障碍，不是靠人绕道穿过甚至跨越就可以应付。泼冷水型人物的否定态度不是简单的，而是一种深深的信念，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控制自己一生中任何的事情。泼冷水型人物并不相信人是有能力改变生活的，他们袖手旁观，不断埋怨，并且被动地希望命运能不能对自己仁慈一点儿。